各位弟兄姐妹早安，
早安，
欢迎大家来参加新约读经班。今天我们的进度是马太福音16章到20章，我希望你已经看完了这5章的圣经，这样子我们现在来复习一下它的重点。我们一起先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可以来到神的家里面，在主日的清晨一起来研读神的话语。现在我们把以下的时间还有我们每个人的心思意念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你的圣灵引导我们进入你的真理，使这些真理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也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帮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一开始先来读一下我们这一班的主题经文。等一下，
基督是神所
获赐
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教使人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章16到17节。
我等一下，这 format 是不是有问题啊？可以了，这样子看得比较对一点啊。我们中间如果有新来的弟兄姐妹们，非常的欢迎你。我解释一下我们这一班的一些简单的规矩啊，就是我们这班是读经班，目的是鼓励弟兄姐妹自己读圣经。那我们上课的时候就是来做复习，所以你在上课之前呢，必须要读完指定的这个进度，就是5章的圣经。那今天就是马太福音16到20章啊。然后你在结束的时候就会要做一个随堂测验，是一个很简单的10题的选择题，目的是帮助大家自己给自己做一个 evaluation 啊。那第三的话就是我们不无故的迟到早退，有良好的上课态度。那我了解我们弟兄姐妹来的时候还要去找 parking， 还要从停车的地方走过来，是会耽误一点时间，那这个是理解啊。好，就讲完了这些，我们来看今天的这个进度。就是现在我们要来看的是马太福音第16章，请大家打开圣经啊。我们读经班我们就来读圣经，马太福音第16章。这个时候呢，耶稣跟他的门徒还在加利利啊，然后跟法利赛人还有撒都该人之间就有些冲突。16章一开始第1节到第4节就讲到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来试探耶稣，然后请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那耶稣在这个之前呢，并不是没有显过神迹，其实显过许多次的神迹，但是他们无论怎么看呢都不满足。所以耶稣又再一次的回答他，就说在你们这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看。耶稣就离开他们去了。约拿的神迹就是约拿在鱼腹当中3日3夜，然后最后出来了。耶稣讲的就是他以后会3天之后复活这件事情。那弟兄姐妹，你读圣经，你知道在圣经里面讲了有3个时期，神迹奇事特别的多。第一个时期就是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那个时候发生了无数的神迹啊，从在埃及地的10个灾难。以及他们怎么样分开红海，然后天上降下玛纳，还有许许多多的磐石出水等等，无数的神迹，那是第一个时期。另外还有一个时期，圣经里面记载在列王的时代，曾经有2个先知，一个叫以利亚，一个叫以利沙，他们2个人的手中行了许多的神迹，那是第二个时代。第三个时代就是耶稣这个时代，当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他医病赶鬼，行了无数的神迹。那现在我们就有一个问题，我们人的心都很希望看到神迹，想一旦有一天我看到一个神迹2个神迹，我就死心塌地的，我就信了这个神了。那现在圣经给我们的证据就是，一个人看了许多神迹之后，他是不是就会死心塌地的信了神呢？刚刚讲的那3个时代，在出埃及的那个时代看的神迹特别的多，结果那一个时代的人都不信主，所以圣经说那60万人最后就倒闭在旷野，他们白走了这40年的路， 因为他们虽然亲眼看到这么大的神迹，看了这么多，但是最后他们还是没有信主。以利亚跟以利沙时代的是拜巴利最厉害的时候，那个是他们整个以色列人历史当中，虽然神借着这个神两个先知行了很多的神迹，但是他们拜巴利拜假神却拜得特别厉害。耶稣的时代他行了这么多的神迹，这些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一再的质疑他，说到底是不是你是真的还假的，不管怎么看都不满足。圣经给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你光是看神迹，特别是你从一个不信的怀疑的眼光来看神迹，你看到死你都不会信。你就算这个礼拜信了，下礼拜你出一件新的事情，又没有新的神迹给你看，你就不信。神迹是必须要配合信心的，最后能够使人相信的是他发自内心的那个信心。信心也会渴望能够看到神迹，但是不一定非有神迹不可。你如果没有这份信心在里面，神给你看以色列人那种出埃及的那种神迹的话，那最后你还是不信主。那这是圣经对我们的启示，一个人对于耶稣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他对他的信心上面。那第五到第十二节讲的是耶稣跟门徒讲了一些话，说你们要谨慎，要防备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的笑。然后门徒就想了说，哎，这大概是因为我们没有带饼，因为想到发酵自然就想到说一定是饼的缘故，所以他们来回这边讲。然后耶稣就等于是叹了一口气说，难道你们还不明白呢？说当初那五饼二鱼不是都吃饱了，还剩下了十二篮，后来又有七个饼分给四千人吃，都吃饱了，所以我跟你们谈的一定不是关于吃饼的问题。然后这个时候他们才恍然大悟说，哦，原来所谓要防备法利赛人的笑是要防备他们的教训。那弟兄姐妹，这里也给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我们人呢就算你亲自跟耶稣走了三年，其实我们那个领悟力非常的迟钝。主亲自在我们眼前教导我们，给我们看神迹看奇事，但是我们那个领悟的心常常是 very slow。这是因为我们心里面有很多过去的一些观念，像他们就觉得是这大概是饼。那这些过去的观念拦阻了我们领受主的教训的这个敏锐的心啊。然后下面这一段呢，是整本马太福音的正中心啊，就是在十三节开始讲的这个所谓的大任性，这个 Great Confession。在三本对观福音都是他们的中心，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的正中心讲的就是西门彼得在该撒利亚腓立比，然后他说对耶稣就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就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那这句话弟兄姐妹是我们整个基督信仰的核心。我现在给大家看一下他的这个背景，这个地点叫做该撒利亚腓立比。你们看这个图呢，它就是到了以色列人所住的那块地叫巴勒斯坦最北边的地方，跟外邦人交界的地方。那当初这是一个罗马人管的一块辖地，它叫做该撒利亚腓立比。那这一块地方呢，在历史上是相当出名的一个地方，因为它有一个特征，就是那个邪教的崇拜在该撒利亚腓立比非常非常的盛行。你今天到那个地方去旅游的话，应该还会看到它的那个山那边的古迹，好像这个图片一样，就它等于是那个山它凿了很多的神像，一个洞一个洞的，然后现在你看到的很多那个洞里面的那些神像已经不见了，但是那个框框都还在啊。他拜的是什么神呢？主要是两种神，在当时迦南人拜的最厉害一个叫巴利。那巴利这个名字的话你应该已经听过了，就是你读旧约的时候老是听到这个人的名字啊。他是当时的一种邪神啊，也是他们认为是最大的神。他另外有个叫做潘啊，你们可能不太听过， 这个叫潘的这个名字。他是一个人的头，羊的身体，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邪神，在希腊罗马神话里面都有他。那当时的迦南人就是拜这两种，他们里面有些所做的事情非常的邪门，就是那该撒利亚菲利比呢，就是拜这两种神的一个大本营。那耶稣是带了门徒到了这个地方，你可以想象说啊，耶稣跟门徒到了这个地方，因为这些都很古久，就在2000年前耶稣跟门徒的时候，这些东西都已经有了。我们就想象他们来到这个地方，整个山周围全部都是刻满了这些东西，然后耶稣问他的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就发表意见，就说：“有人说是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等等。”那只有彼得就给了一个正确的答案，他就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啊。那为什么彼得讲的这句话这么的重要？我们把它当作是整个基督信仰的这个核心，因为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信耶稣是建立在我们跟耶稣基督之间的关系，而这个关系是建立在我们对他一个正确的一个认识上面。那这句话，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他其实就讲了两样事情，一个说耶稣你是基督，那我们知道这个基督就是弥赛亚，就是救主的意思，耶稣你就是神所设立的那位救主，你是来救我们的，这是第一个认识。耶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他们犹太人讲到是你是谁的儿子的话，就是说你就是那一个你是人的儿子你就是人，你是神的儿子你就是神。这句话你是基督，他就讲到说耶稣他做什么，他是来救人的你是永生神的儿子，就耶稣他是神，他的本性是神。那这个就回答就对了，这就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呢，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对耶稣的认识。圣经里面有三句话，这三句话可以说把我们整个基督徒的信仰都包括在内啊。第一个就是这句话，就是大任性，它的内容就是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那第二个我们叫做 The Great Commandment， 大诫命。这个读到马太福音第22章的时候，你会读到有人问耶稣什么是诫命中最大的，那耶稣他就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就 second number two， 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那第三个就是大使命像今天我们教会会有个差派礼，有14位的弟兄姐妹下礼拜五就要开车到 Arizona 的这个印第安保留区去做短宣，这个是为了执行主耶稣基督的大使命。大使命也是在马太福音第28章19到20节，就是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那这个是大使命，这三条可以说把我们整个基督信仰都包括在内了，怎么样信，怎么生活，跟使命是什么。而关于这个耶稣的身份，就请大家就记得就是两样，一个是说他是基督，然后另外一个他是永生神的儿子，他所做的跟他就是神。好，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下面那一段，就彼得呢，他因为神给他的启发，他就说出这个对的答案，说哎，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那接着耶稣他就讲了一句话，那这句话就一直让基督徒觉得很困惑。我们看看第18节哈，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就先来看这一段，那弟兄姐妹，你读了这一段，你的理解是什么？耶稣说：“ 我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它原文是这样子，那个彼得都是希腊文哈，这个 Petros 是讲的是小石头，你是一块石头，就所谓这个 detached stone， 就是在地上这些零零碎碎的一块石头一块石头，是这样子。但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啊，这我们的中文圣经翻得很好，叫磐石。磐石就是说那个 bedrock， 在地上的那个一大片的石头。那盖房子盖高楼大厦，那个地基要打到那个硬的石头上。说你是小石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它。那这一句话呢，就引起很多解释。一个就是说，这个磐石到底是什么？那一个的说法就是说，磐石就是基督啊，啊，就是要把教会建造在耶稣基督这个根基上。那第二个说法就是说，这个磐石就是彼得，因为这里才说了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所以就是彼得成为这个磐石。那第三种说法就是说，这里讲的是磐石，讲的是刚刚他所说的那个对耶稣的大任性，也是对耶稣基督的一个正确的认识，说主的教会必须要建立在对耶稣的正确的认识上。那这是几种不同的说法。当然我们知道不可能是彼得，虽然这个罗马天主教的话就说是彼得，因为他们认为他们的教皇都是彼得传下来的。这应该讲的，你要不然就说是建立在耶稣基督这个磐石上，要不然就是说教会必须要建立在说对耶稣这个正确的认识上。好，那这里弟兄姐妹，也是教会这个名词第一次在圣经里面出现。我要把我的教会它的，我稍微跟大家咬文嚼字一下，这教会它原来的意思是呼召出来的意思，它的那个字是一个复合字，就是叫出来，就是叫出来的一群人。所以讲神的教会是什么呢？是被神所呼召出来的一群人，那这个是主的教会。然后这里有一句话常常被基督徒所忽略哈，就当耶稣讲完了教会之后，他马上紧接着就说一句话，他说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如果你看那个中文圣经的小字，他说权柄原文作门啊，或者你看大概大部分的英文的 translation 的话，应该就是说 gate， 讲的就是门。在旧约时代，神对人的许多祝福当中，其中有一样是得仇敌的城门，就当你跟敌人去打仗的时候，你可以得他的城门，意思说你可以把他给攻打下来。那这里说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阴间的门不能够胜过这个他，就是教会了。那这个时候你看到说教会它是在攻击的一方，教会去攻击阴间，然后阴间的门不能够胜过它，教会可以得仇敌的城门。那弟兄姐妹，这跟我们现在的观念很不一样，因为你看我们现在的基督徒其实很没劲，就是特别软弱，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只会要不然就是求点东西，要不然就是哭一哭，就是觉得不要让魔鬼抓住我们，就从来没有想到说我们是一个打胜仗的军队，咱们去打赢那个魔鬼，去攻他的门。那当初耶稣第一次讲到教会的时候，他的想象当中是你们是谁啊，永生神耶和华的军队，去打去，打到而且直接打到地狱，打到魔鬼那里去，你别怕，他的门不能够胜过你，你们可以把他给攻下来，是这么一个看法。现在我们反过来，我们反的就是这基督徒就特别的可怜，他你到各教会去看总是软弱的不行的，就从来没想到说我们可以打胜仗的，然后听到什么风声就害怕的。那耶稣他的观念当中从来不是这样子，所以阴间的门不能够胜过他，你们必定打胜仗。 那靠着主本来就应该有这样子的气魄。然后他说你们有一个权柄，就是我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那这句话呢，我在那个讲义里面有跟弟兄姐妹稍微解释一下。你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说天上要听地上的话，说哎，在地上把它给绑起来，天上就要绑，地上释放天上就释放，这不是说上帝要听我们的话，我们绑就绑，我们说放就放，那上帝就在那边等我们的命令，给他一个 signal 说放了就放了，绑了就绑了，不是这个意思啊。你看看那个 New American Standard Bible 它的那个翻译，翻译的特别有意思，你特别要看它那个 tense， 看它那个时事，它就是说，当你们捆绑的时候，天上将会是已经捆绑的状态；当你们释放的时候，天上将会是已经释放的状态。换句话说，那个已经先发生，就是天上先释放了，你地上会释放；天上先捆绑了，那地上会捆绑。说那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说地上的体贴天上的意思，当教会跟神合一的时候，他能够执行天上的旨意。说当地上这边决定要捆绑的或者释放的时候，他知道说这其实就是神的旨意，然后当他做这件事的时候，天上早已经做完了，已经捆绑了，已经释放了。那这是耶稣第一次讲到教会的时候，他所对教会的一种盼望跟教会的一种远景啊，一种 vision， 他看到的教会是这样子的一个教会。然后第21到23节开始就是讲了一件事情，就是彼得刚刚才蒙主称赞啊，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结果耶稣就开始讲了说啊，我要到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这是啊，大家注意一下，就是第一次耶稣公开的说他要被杀然后要复活，是这个时候，是 right after 这个彼得的大任性之后，当彼得讲出这一句话之后，耶稣才 reveal， 才告诉他们说我将会去被杀，然后三日之后去复活。然后彼得听到之后，他马上的反应是什么呢？马上说主啊，万万不可啊！这是必不临到你身上啊。那我们这个和合本的翻译翻得特别的客气，说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啊，那原文根本不是劝这个字，就是原文是说骂他，说斥责 rebuke， 那英文翻的比较好，说 rebuke 就斥责他，说耶稣啊，你这句话说的很不对啊，万万不可，是一个责骂的一种语气啊。你说人怎么敢去责骂神啊？门徒怎么敢去责骂主呢？就是说你有一些你原来心里面就有的观念，当耶稣讲出来的话跟你的观念相当抵触的时候，抵触到一个地步的话，你脱口而出的居然就是责骂主。那在基督徒身上，有时候其实我们也会这样子做，就我们一些观念深的时候，你发现说耶稣讲的话跟你的观念不一样，其实我们的第一个反应往往不是很谦卑的接受，一开始就会很反感，就算没有破口而出去骂耶稣，但是也是很抵触很反感，然后慢慢的才会学习把它接受下来。那耶稣他转过头来就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这是耶稣说彼得是撒旦，他看到彼得这样子的反应的背后是撒旦所主使的。有时候主的门徒基督徒不知不觉的会成为撒旦的工具啊，就当我们坚持己意的时候特别容易这样子。那下面那一句话就是第24节开始啊，我现在花比较多的时间跟弟兄姐妹讲的是一些我们读的非常的熟悉，但是又常常不是很明白，或者说 misunderstand 有些误解的一些经文，所以我才会多花点时间跟你们解释一下。第24节的以下这一段话应该大家相当的熟悉，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你说 OK， 这句话 OK 我懂。那下面呢25节说，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先打个问号在那里。 第二十六节，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你说这句话我懂，前面那句大概不是很懂，但是这句话我完全明白，就是说你要注意身体，要身体要健康，你看你这么拼命去做，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意思用处呢？所以什么都不重要，健康最重要，这句话耶稣讲的太对了。多半的人一本基督徒的话对他的理解大概就是这样子，就说你不要拼命赚钱，要保住命最重要，大概就是这样子。那耶稣这里讲的你要看他这个上下文，上面耶稣还讲的说，凡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然后才讲到说人若赚得全世界等等。那弟兄姐妹，耶稣他讲的一个道理啊，是一个真理，但是是一个很奇怪的道理。用一句话来说，就是耶稣他讲说，生命是在失去的情况之下得着。说我们这个命啊，这个人生哈、啊，是在失去的情况之下才能够得着。你拼命想要去抓、去得的时候，反而会去失去。就这句话太玄了，太有哲理了。那我们要怎么去理解？但耶稣讲的，这就是这个意思。说生命你越想要去抓越去得着的时候，结果你会失去它，而你在想要愿意失去它的时候，他也讲到很清楚，不是随便失去，是为我失去哈。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那个时候你反而会得到真正的生命。就神给我们的生命非常的奇妙，弟兄姐妹，我们必须从神的眼光来看生命，因为我们所理解的生命就是我们从小长大的这个世俗的观念所灌输给我们的生命，大概就是这样子，身体是怎么样，还有心情要好了，要快乐了，要享受人生等等，这些。那至于说他的这个生命他整个的原型是怎么样的话，你必须要从神的话语当中去理解才明白，说啊，原来神给我的生命是这样子的生命。随便打一个比方啊，就是大致上能够解释一下那个意思，就好像说我们这全世界的人都是住在病院里面的，然后我们每个人不是这个病就是那个病，就是只是就是大病跟小病之分了，就但是就没有一个不生病的，然后大家全部都是在医院里面住，然后就不晓得说外面那个健康活泼阳光充满的这个世界里面一个好的人是什么样子。所以我们从古至今我们大概都是在医院里面讲的话，那耶稣给我们看的是那个神给我们创造的那个真实的人，好的那个生命，跟神紧紧相连的那种生命，要怎么样才能够得着那样子的生命。那耶稣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你不要太自我中心，当你非常自我中心，一生都是为自己而活的时候，到你老了，有一天这个生命过去了，你就不晓得说这一生为什么我这个生命好像过得很空虚，好像没有得着。反而是在说，当你愿意为主而丧失这个生命，为主而不顾自己的时候，去做一些事情，反而是充充满满的，说啊，我这一生没有虚度过，而且我有很多经历是以前我所不知道的，在主里面的。好，大致上是这么一个意思。那这是第十六章，我就多讲了一下。在第十七章开始讲的是登山变相，所以耶稣讲完这件事情之后呢，他们过了六天，耶稣带着三个门徒彼得、雅各还有雅各的兄弟约翰，他们就上了山。在山上的时候，耶稣他就登山变相，然后彼得就非常的高兴，就说啊，希望巴不得都是这样子，一直都是这样子哈。那这里面有一段比较让人困惑的一句话，就是其实是在第十六章的最后，耶稣说了一句话，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人啊，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每场死位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啊。耶稣说有人在没有死之前会看到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那一般我们的理解说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就表示说是基督再来，那应该是说在末世的时候基督才会再来。那说这里的人还没有尝死位之前， 那我们说这不对啊，这个彼得、约翰、雅各这些人后来都死了，耶稣还是没有来，一直到2000年之后，现在耶稣也还是没有来。那这句话该怎么理解呢？难道耶稣说错了吗？那耶稣在这个福音书里面，弟兄姐妹，好几次讲到这个神的国度的降临，是讲到说当耶稣与他们同在，然后彰显出他神性的时候，就是神的国就临到了他们。好比说有一次耶稣赶鬼，然后法利赛人说啊，他是靠着鬼王赶鬼，耶稣就说我如果是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中间了。那这里讲的也是一样的事情。后来这三个人在山上看到耶稣登山变相，那这是神的国临到了他们。这第十八章哈，我们知道这个马太福音总共是五组的耶稣的教导，这第十八章是第四组哈。前面我们已经看过了三组，现在已经看到第四组。这整个的这一章呢，讲到是说在天国里面的生活的方式。这十八章它其实讲的是四样事情哈。第一个，这十八章一开始的第一节到第十一节讲的是什么事情呢？好，对，就当时一开始的时候是门徒先在那里来争谁为大，就问耶稣说天国里谁是最大的。那耶稣为了教导他们，就叫了一个小孩子来，使这个小孩子站在他们当中，然后就跟他们说，你们如果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接着耶稣又讲了一句话，这句话等一下我们今天讲到的时候也会读到类似的话。第五、第六节，耶稣继续说，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好，那这都是在讲说要谦卑像这个孩子一样。你如果像是这么一个小孩子跌倒的话，那还不如脖子上挂一个大磨石被扔到海里一样。这是第一次讲到这个脖子上绑一个这个磨石扔到海里面去，讲的是谦卑这件事情。你不要因为自己的骄傲使这些小孩子跌倒了，如果这样子做的话，那还不如被扔到海里去，那个后果下场还会好一点。那第十五节开始讲的是第二样事情，第二样事情就是讲得回弟兄。然后这句话是怎么说的呢？第十五节，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然后下面耶稣给了一连串的 instruction， 说怎么样得回弟兄。那弟兄姐妹你们要读这个圣经啊，就是我们读的时候看清楚那个耶稣的话到底是怎么讲的。有时候我们读得太快，或者说以为说这个我已经会了，然后就哗啦哗轻描淡写就看过去，其实你每次看的都是错的。你就没有，你还不如那个小孩子，他第一次看的时候他一个字一个字读进去，他就读对了。那这句话是怎么说的呢？说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哦，是对方得罪你，你不是做坏事的那个人，他是做坏事的那个人，他做了对不起你的事情，然后你去找他。所以是你先去找他，然后这个得罪他讲的时候，那个人在你身上犯罪，不是说得罪哈。这个因为我们普通我们中国人讲得罪这个时候其实是冒犯的意思。那冒犯就是那天走过去我跟他打招呼，他不跟我打招呼，什么意思啊？冒犯了，被冒犯了。我上次的话就是说他那个态度很不客气，什么意思啊？他并没有说骗了你，或者是抢了你的钱，或做真的犯了什么罪对不起你， 只是说一些生活上的小摩擦，我们那个叫做得罪啊，得罪了，你是得罪了大人物了，或怎么样的话，不够恭敬或怎么样的，我们一般觉得是这个。但耶稣讲的不是我们中国人讲的这种得罪，他讲的那英文翻的比较好，就是 sin against， 对某人犯了罪，就是圣经讲的那些犯罪，你骗了他的钱，你抢了他的东西，你做了对不起他的事情。如果你的弟兄得罪你，做了对不起你的事情的时候，你不要等他来跟你道歉，你要先去找他，趁着他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不要害怕他会不高兴，就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你的目的不是要报复，而是说希望能够维持这个良好的关系，我们还是弟兄姐妹。否则的话，你心里一直有个疙瘩，说这个人对不起我，他也从来不来道歉，连一句抱歉的话都不说。我每次看到他，我虽然不好意思讲出来，但是我心里对他很大的疙瘩。一年过去，两年过去，十年过去了，你从来没有得回过你的弟兄或姐妹。那你说这不怪我，他已经先得罪我了，要道歉也是他来先道歉。 No， 耶稣是把这个责任放在你的身上，说他如果得罪你的话，你先去跟他说，弟兄，你什么地方做了对不起我的事情了？哦，对对对，真的，那次我真的是很对不起你，我都没有注意到，我向你郑重道歉啊，请你原谅我。哎，这件事情就接过去了，然后你跟他之间就恢复关系，下次见了面的时候，大家还是好弟兄好姐妹，高高兴兴的。但是如果不去做这件事情的话，其实你是失去了这个弟兄或姐妹，因为那个疙瘩一直在心里面，然后只会越积越深啊。那第一个步骤就是说，你先去跟他讲，而且是私下讲，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那第十六节是说，第二步说，如果他不听的话，就是他说我哪有对不起你，你找个人来评评理，那你就真的去找人去评理去。那你另外带着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其实这里说这两三个人他们是见证人，那你就要 go back to 那个旧约的时候才知道说这是什么作用。旧约有讲到这种事情啊，就是说你再去的时候带人去啊，这些人的作用其实他们也没有说什么话，他们只是做见证人，他们就再去亲眼目睹一下这个过程的发生，就你再去把你第一次你跟他两个人之间说的话再去说一遍，只不过这次旁边有两三个人看着。那如果在那一次的时候他说我错了，我对不起，我抱歉，那这个事情也就解决了。那如果说那一次他还是死不认错，那第十七节就说，他若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因为这个时候告诉教会的时候必须有见证人，那整个的教会听你们这个 case， 然后那两三个见证人说，那次我们去了，的确是这样子，这个人的确有问他，但是他的确没有道歉。好，凭着两三个人口，句句都可定准。然后那个时候，如果在教会在劝导之下他还不听的话，就说你们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换句话说就是把他开除出去，就不把他当做自己的弟兄，跟他断掉团契关系，不把他当做自己的弟兄或者是姐妹。说哪有这样子？当然有这样子，这个用现代的话来说叫做 church discipline， 教会纪律。说教会不是都是充满爱心的吗？无论怎么样的话都是欢迎，但是耶稣给我们，大家记得说这是第一次耶稣讲教会啊，就在这整个的这过程，这他讲的时候，耶稣讲到教会的时候讲的是个教会纪律的事情，然后他给了我们一个实际可行的一个步骤，一步一步的去 follow。 那这个时候我要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就是你得要分辨这个公跟私的问题。公事公办，私事私办，这里讲的是私事，就是你跟那个弟兄之间的事情。所以一开始的时候要私下，只有他跟你两个人的时候解决这件事情。我问大家一件事情啊，你们读新约圣经里面，新约圣经里面讲到一个故事啊，就是说有一次那个使徒保罗他当着大家的面抵挡使徒彼得，你们记不记得有这么一回事情？就有一次那个保罗他们那里一群人有外邦人跟他们一起吃饭，那个时候彼得也在一起，后来就来了一群耶路撒冷一群这些犹太人也是信主的， 然后彼得一看，哎呀，这边来了一群这些耶路撒冷的那个雅各那边派来的人来了，他马上就说，哎，我不跟你们外邦人吃饭了，然后就去跟那些犹太人在一起。那保罗一看，马上就说，彼得，你这样子做的不对。然后我们就说，保罗啊，你这样子违背耶稣的教导，耶稣亲口说过，当弟兄得罪你的时候，应该要拉到一边去，只有两个人的时候，慢慢的跟他谈，他如果不听的话，然后再派两三个人做见证人，然后一步一步来，你怎么当面就这样说，当面抵挡他啊？弟兄姐妹，公事公办，私事私办。如果是只是你跟那个人之间 personal 的，照着耶稣就讲得很清楚，是 personal 的事情，那个人得罪你。但是像这种关系到整个教会的事情，完全是公事。那个圣经里面说，保罗说，我一看彼得所做的与福音的真理不合，我就当面抵挡他。那个时候不必客气，是公众的事情，马上就是当面的来解决他。你反而是把这种公事失办的时候，是坏了神的大事。因为你把他觉得说啊，这是降到我自己 personal 的 level 来处置。那弟兄姐妹，其实就是一个，就这件事情，你管教会的事情，你忠心有见识，你能够分辨就是什么是大事，什么是小事，什么是公的，什么是私事，能够做这样的分辨，你才知道是怎么去处置。那这里关系到这个得回弟兄跟处理这个教会的事情，好，这是很重要的一次的教导。然后关于饶恕70个7次第21节到35节，这是整本圣经当中特别出名的一段的经文。别的地方也有讲到耶稣说要饶恕7次啊，或70个7次，但只有马太福音这里讲的是特别的详细，特别的清楚。第21节开始到35节，那你们晓得这个故事哈，就是说有两个仆人，一个欠了一个多少钱呢？
7000万。
是欠了那个王1000万两银子，对不对？但是他欠了他的那个同伴几两呢？10两，是吧？好，同伴欠他，就是说他欠那个王1000万两，然后王赦免了他，说不必还了。可是他的同伴呢，他一被赦免回来出来之后，他就抓住另外一个人说，你欠我那10两怎么不还，然后不还的话就把你下到监里去。那结果那个王听到了这件事情就非常的生气，就又把他给抓起来说，你如果不把欠的银子付完的话，永远不让你出来。那耶稣用这个比喻呢来解释说，我们亏欠神是非常大的，神都赦免我们，别人亏欠我们是非常少的，但是我们却很难去赦免他们。用这个来讲这个饶恕的功课哈。这里面有一件事情，我想跟基督徒弟兄姐妹说清楚，就是通常我们讲到饶恕的时候都讲不清楚，因为我们基督徒人都是很好心的，每次听到说饶恕饶恕，就说耶稣叫我们去饶恕，所以就是要饶恕就对了，不管什么情况之下是饶恕。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先决条件，那个做错事的那一方必须要说抱歉，必须要忏悔，必须要知道自己做错事情了，然后才有饶恕的发生。你放到神那边也是这样子，你说神爱世人，甚至赐下他的独生子，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你说，那如果那个罪人他不悔改，他不求饶恕，他最后是不是也得到永生？你说不是啊，他必须要认罪悔改才能够得永生。那说神不是也是这样子吗？所以一个人他认罪悔改了就被赦免，就得永生，但是他不认罪悔改的话，到最后还是没有得饶恕啊。那换到我们这个人，到人这里的话，情况也是一样。那耶稣每次讲到饶恕的时候，讲到那个犯错的人必须要知道自己错了，然后可以得到饶恕，然后他如果下次再犯，你再饶恕，再犯再饶恕，就饶恕没有次数的，但是必须经过这个过程，就是 认罪的这个过程。那你说，那我跟这个人之间有过节，但是他从来不觉得他错了，不管怎么讲他都不觉得他错了，那我怎么办？我恨他一辈子嘛，我就是跟这个人跟那个人之间有这个疙瘩已经好几年了，就恨他一辈子嘛。圣经跟我们的教导是说，你还是可以饶恕他，就是你自己在心里面放掉他，你说虽然他死也不肯跟我认错，但是我靠着神的恩典，我在心里面已经赦免他，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在我这身上已经过去了，我继续往前走，我的人生往前走。这就是耶稣他说的，说你们弟兄如果得罪你了，就你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哈，你就不需要自己再去做什么了，你饶恕他，你先得福气，你先得释放，你的人重新得回你的人生，可以继续活下去。但是你那个人做错而又被你心中所饶恕的那个人，谁向他报这个怨呢？深渊在我必报应哈，就说这个就转到神那边去了，你这个 case 神会 take over， 到了最后 final judgment 的时候，这个做错事情他从来不认错认罪的人哈，然后神的审判会在他身上，那反而是说这个审判人的这个 load 你交给了神去做这件事情，但是你自己可以就 move on。第十九跟二十节，我们现在是几点了？好，第十九章哈，第十九章就讲到这个休妻或离婚这件事情，因为这里第三节哈。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嘛哈。就是当时有一个拉比，他的说法就是说，你的妻子不管怎么样，你想要休她你就可以休她。那弟兄姐妹很抱歉，这是2000年前的一个很霸道的一个时代，就是说一个男权的时代，在犹太人那里也是这样子，就是说这个太太我不高兴的，我就给她一纸休书就把她给休了，不需要 any reason， 说他今天早上把那个饭烧糊了，休了。所以他问的这个，他不是随便问的，他就是当时有这么一个教导，就是说你不管什么原因，你想要休他的话，就可以休他，就把他休了。所以他们就来问说：“哎，耶稣啊，是不是我们就是说只要休妻，想要休他就可以休？”然后耶稣他就 go back to 这个神的这个最初的设计婚姻的这个心意。美好的心意，他是说不是这样子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请大家注意耶稣讲的话，特别对现在这个同性恋刚刚 pass 过去的这个我们现代的这个，很值得把这段话再重新读一下啊。第四节，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没有说起初造人是造两个男的，也没有说是造两个女的，是造男造女，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然后法利赛人就问了，他说这样子的话，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呢就可以休他呢？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意，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子的，起初不是这样子，神起初的意思不是这样子哈。弟兄姐妹，就是神的旨意跟神的许可是两回事情。当初神叫我们怎么做的话，那个是神的旨意。但有一种情况是神的许可，就是你非要这样子做的话，神说我也不拦你，你就去做吧。这个叫做神的许可，神的许可不一定是神的旨意。神说你们夫妻应该好好的在一起过一辈子，但是我非要把他给休了。然后摩西说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弟兄姐妹你稍微了解一下这句话，他其实讲的是里面有些东西的。因为有一种情况就是说你可以不给他休书，但是你把他给休了， 你如果在那个时代说，你如果休妻的时候给妻子休书，他还可以拿着这一纸休书可以再嫁。这我等于是说我有一个正式的 divorce， 然后现在我是 legally 我可以再重新 remarry。但是你如果说把他休了又不给他休书，他就没有一个正式合法的一个身份可以再去嫁人。那就说有些人他很坏，他把他的妻子给休了，但是又不给他休书，我就叫你一辈子嫁不出去。那摩西是说，你们硬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也行，但是你得给他休书，让他有机会再重新结婚，是这么一回事。但我们再来看一看那个耶稣讲的这件事情，就是我做了一个口诀，就是婚姻嘛，一夫一妻啊，一个亚当一个夏娃，没有一夫多妻嘛，然后一男一女嘛，一个亚当一个夏娃，不是两个亚当也不是两个夏娃，对，一生一世哈，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然后是二人一体，说两个人应该变成是一个人，那这是神对婚姻原来美好的一个心意。我在这个 PowerPoint 跟那个讲义里面应该都有这个东西， PowerPoint 可能还有些图表，那我们会请那个班长把这些都寄给大家。就是你如果你说王牧师那个同性恋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说咱们可不可以不要再谈这个问题了，就是这是幼稚园的问题，我们可不可以谈往前走两步再谈吧，你不要老是回来就是 square one， 这幼稚园问题有什么好谈的，这就是错的嘛，那离开那小学的开端，这老是回到 square one 是什么好谈的，我们可以谈一个三年级四年级的问题，然后谈一谈说怎么样来应付这个局面，怎么样来处理这件事情。那神起初的创造他的心意当然就是一男一女嘛，这什么好讲的，这个东西我们讲完了，我们可以讲下面的吧，可以了，也就是说那现在遇到这种情况的话我们该怎么办嘛？那你说我们就教会这边门口贴个牌子，凡同性恋者不得进入，那你说那你跟那个法利赛人有什么两样，那法利赛人就是一条线跟那个税吏跟那个罪人就画了一条线，就跟他们排除嘛。那耶稣是接纳他们，最后是感化他们，但是跟这个整个耶稣所讲的这个过程是一样的，就是你那个不是是非不分，做错事的人知道他自己做错了，但是我们像耶稣接纳罪人一样，我们也是同样的接纳，因为说到底的话其实我们也是罪人。你说刚刚讲的那四样的话，他们就是犯了那一条，就是说一男一女这一条犯了。那说一夫一妻有没有人犯了？有啊，有些人他不止一个太太，或者他表面一个太太外面还有情人呢、啊、那不这不是犯了一夫一妻吗？那你说这一生一世，那离婚的事情太多了，你如果说贴一个条子说离婚者不得进入的话，那教会差不空了。然后你如果是二人一体，你说现在夫妻这个面和心不合的有多少，没有做到二人一体啊，那你说这些犯的人一个都不准进去，那牧师也不能进去，整个 building 就是一个空的 building， 就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都是不是犯了这条就是犯了那条，这其实是需要神给我们的智慧来研究，说怎么样更有效的在这种就是一个弯曲背谬的一个时代，怎么样做明光照耀，怎么能够把耶稣基督他的恩典跟真理能够发挥出来。好，这是第19章，我们看一下，然后这第20章，在第20章里面，我们最后就看一节经文就结束。有一节的经文特别的重要，我希望这一节经文大家可以把它背下来啊。这是第20章的第28节，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大家有没有看到这节圣经？有哈，那我们就一起来读一遍，结束今天的上课，一起来。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好，我们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把真理还有恩典带到我们生活当中来。主，我们每个人都非常的需要，教会也是迫切的需要，求主的恩典使我们能够明白你的真理，也给我们有足够的能力能把它在生活中实行出来。求主你怜悯这个国家，也怜悯我们每个人，并且祝福我们弟兄姐妹，他们读圣经的时候就求主与他们同在。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